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访问意大利维罗纳的行程安排。教宗方济各为新书《在圣神内交谈：分辨的艺术与同道协行的实践》作序。同道协行进程是敞开心扉、容易受伤的聆听。教宗再次发出呼吁，为海地人民及世界和平祈祷。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参加都灵国际书展。教宗方济各将于5月18号圣神降临节前一天访问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本次访问的主题是正义与和平必须彼此相亲，选自圣咏第85篇。圣座新闻室4月29号公布了访问行程。18号早上6:30，教宗将从梵蒂冈乘坐直升机出发，预计8点整降落在本特各地体育场临近的广场上。在那里迎接他的人中，有维罗纳教区主教彭皮里、维尼托行政区主席扎亚等。教宗抵达后，将即刻前往圣柴诺大殿，在那里接见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届时将发表他此行的首席讲话。随后，他将向在教堂前圣柴诺广场上等候他的孩童和青少年致意。预计10:15，教宗将抵达维罗纳圆形竞技场主持和平聚会。聚会结束后，教宗将乘车前往蒙托里奥监狱，在那里问候狱警、服刑人和义工，并向他们发表讲话。教宗与服刑人用午餐后，预计下午2:30离开监狱，乘车前往本特各地体育场，并于下午3点在体育场主持弥撒。教宗将于下午4:45乘直升机离开维罗纳，预计下午6:15抵达梵蒂冈。在圣神内的交谈，让圣神能触动我们，促使我们做出改变和选择，引导我们做出具体的抉择。教宗方济各为新书《在圣神内交谈：分辨的艺术与同道协行的实践》作序，强调了这一点。这本书的作者是耶稣会士格雷罗神父和佩洛斯神父，由梵蒂冈书局出版社于4月30号发行。在圣神内交谈是在同道协行旅途中采用的方法论。教宗在序言中赞许作者，不仅探讨了其方法和作用。任何方法都是一个工具，用于某个目的，而非目的本身。新书的最后一章具体阐释了如何进行在圣神内的交谈。前面几个章节则让读者能准备好妥善运用此方法。教宗阐明，在圣神内交谈、分辨和同道协行精神，最主要的关键在于聆听。教会所走的同道协行进程是一段深度聆听的旅途。 你们所推荐的态度是一种敞开心扉且容易受伤的聆听。这种态度至关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它让圣神能触动我们，促使我们做出改变和选择，引导我们做出具体的抉择。此外，教宗格外重视有关内心意愿的章节，他写道，就如我在多个场合说过的，我们的用意既不是召开议会，更不是做民意调查。我们想要以兄弟姐妹的身份并肩前行，聆听圣神，他才是世界主教会议的真正的主角。聆听圣神需要特定的内在态度，唯有当我们努力空虚自己，让圣神来充满我们，唯有当我们自由地放下物质、意识形态和情感方面的依恋，让圣神更有效地引领自己，唯有当我们在心中培养谦逊、宽待和接纳的态度，同时戒避得意自满和唯我独尊的心态，唯有在这些情况下，才能实现在圣神内的交谈、分辨和同道协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加强我们的共荣与使命。教宗最后表示，世界主教会议工作文件强调了在圣神内培育交谈的必要性。为达到这一目的，这本新书能提供有用的材料。教宗方济各4月28号主日在意大利威尼斯进行睦邻访问结束之际，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时，再次呼吁和平，为世界各处处于磨难的人民祈祷。教宗首先提到海地，该国现正实行紧急状况措施，人民因医疗系统崩溃、食物短缺以及迫使人们逃离的暴力而陷入绝望。教宗说，让我们将上周四在太子港就职的临时新总统委员会的工作和决定托于上主，使之在国际社会的更大支持下，领导国家实现急需的和平与稳定。接着，教宗念及饱受折磨的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色列、罗兴亚人，以及因战争和暴力而受苦的许多人民。他祝愿和平的天主启发人的心智，使得对话与和解的意愿在所有人中成长。最后，教宗也感谢威尼斯宗主教莫拉利亚、民政当局、警员、合作者、义工，以及那些让这次睦邻访问得以顺利进行的人士。他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再次感谢你们的接待，谢谢宗主教，我为你们祈祷，也请你们不要忘记为我祈祷，因为我的工作并不容易。梵蒂冈书局出版社社长法奇尼宣布，下一届都灵书展，我们要带去几本书和几位作者，他们以清新的文风和透彻的见解体现教宗方济各关注的若干议题，向美国记者、作家和运动人士多罗西·戴伊致敬的活动将于5月9号周四举行。届时，文学评论家福飞和阿斯蒂教区主教普拉斯塔罗将一起探讨戴伊女士的自传，通过天主的穷人，我找到了天主。教宗方济各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法奇尼社长强调，贝尔格里奥教宗称戴伊是伟大的美国人，他懂得将底蕴深厚的灵修与真知灼见的社会观点相结合。5月11号周六，法国作家施米特将介绍他的小说《比拉多福音》，与都灵灵修项目的编辑人员伯纳尤托对话。继耶路撒冷的挑战后，施米特再次发表一本有关耶稣的小说， 这次从知名罗马总督比拉多的视角来陈述，正是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梵蒂冈书局出版社社长指出，施米特证明了一名了不起的作家能重新呈现耶稣的形象，以及他圣死与复活的事迹，激发读者的想象力。5月12号主日上午，新书《天主的提问》对天主疑问与圣经对话的两位作者拉德克利夫神父和波普克神父将与记者巴尔达奇交谈，探究圣经中提问的意义。拉德克利夫神父的另一本新书《聆听同道协行的精神》也已在书局上架。本书收录了这位道明会神父去年10月在梵蒂冈以同道协行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上的所有发言。法奇尼表示，拉德克利夫神父和波普克神父借着一本富含智慧的书，在圣经这个无穷尽的宝藏上为我们提供启发。5月13号，记者科米纳将介绍一本集结他调查的新书《刀刃与十字架》，天主教徒抵抗希特勒的故事。届时，另一名记者坎纳沃也要出席发言。法奇尼表示，科米纳为我们介绍几位反对纳粹的天主教徒，其中包括耶格·斯塔特尔。教宗方济各称他是个独特的人物。在都灵书展会场以外，梵蒂冈书局出版社也安排了两场活动。5月11号周六傍晚6点，拉德克利夫神父和波普克神父将与青年对话，谈论新书《天主的提问》对天主的疑问。5月13号周一晚上，记者科米纳和历史学家罗兰迪将从《刀刃与十字架》一书出发，讨论那些挑战希特勒的天主教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自从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南部传教，他既是一位站在教会传教最前沿的传教士，不论在当地经历何种艰困的环境和历史事件，弗神父已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和教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把自己完全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民，完成圣教会托付给他向中国人民传教的崇高使命。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弗若瑟神父常年投身于艰苦的创业，吃力的东奔西走，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没有一个安全的据点。与此同时，他的肺病越来越让他感到身体不佳，尽管他声称觉得自己比以往更身强力壮了，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承认 他一直备受着咳血的折磨，现在面临从四面八方压向他的重负和麻烦，痊愈是不能指望了。他不顾自己身体的安危，仍然以他固有的勤奋工作着。1898年11月12日，他向主教汇报了工作。他这样写说：我去了趟即墨，想了解一下教会在那里的传播程度，这里已有良好的开端，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很好的开展传教工作。整个即墨没有一个接受过洗礼的人，但是在近一年到六年里，我们已经在为数不少的地区有了慕道者。他们虽然对教会一无所知，但都是心地善良，我们为他们分担了忧愁，他们很高兴。我相信将这些堂口作为我们传教工作的起点，并从这里向根本没有教会的胶州发展，肯定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的确，这里大多数的人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位神父，也找不到一处祈祷场所。在外教人的刁难下，传教士们已经吃了许多苦，如果还没有一位传教士出现在他们当中的话，这里的教会可能就会渐渐的彻底的湮灭。由于弗若瑟神父必须为七位新神父提供住宿，找到一个能把他们召集前来开会，同他们一起做毕竟的地方，于是试图在胶州和即墨找一间房子。然而当地人现在的口号是无论如何都不可把房子卖给传教士。他发现新慕道者们同样也深陷了某种困境，比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拒绝为庆祝牛王节而举行的戏剧演出出资，于是人们就随便的找个借口把他的公牛给牵走了。弗若瑟神父在原指望能得到帮助支持的地方，他也拜访了县令衙门，但是这位县令跟民众一样都有着更为激愤的情绪。1898年11月8日，当神父向这位衙门通报了自己将访问他的时候，遭到了这位县令本人很少经历过的冷遇。这名县令让递送名片的人转告说他不接待传教士。弗若瑟神父再次递上名片，并说明自己有事相商，因此请求安排见一次面。神父得到的回答却是冷嘲热讽，请他先去散几天步，然后再来重新提出申请。弗若瑟神父确实没有时间去散步，于是径直来到了衙门，请求看门人去通报县令自己有紧急的公务。如果县令根本无意接见，那么县令可委任一位下属来接见他，然后向县令通报他的愿望。此时这位衙门终于自己出来了，劈头盖脸对弗若瑟神父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无法满足你的任何愿望，我们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话题可谈。然后他发表了一篇指责对教会殉职性的讲话，并说对教友们的素质也无法做出判断，因为他自己不久前才来到这里，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不多。弗若瑟神父好言好语的希望他能理智些，然而他的愤怒却不能平息。所有的邪恶都源自你们传教士，青岛也被占领了也是如此。最后的这句话露出了他的真实想法。福神父明白这位衙门又把传教士当做了西方列强的工具。福神父强压住心中的不快离开了，按照中国礼节进行回访是不可能的， 连个回房的帖子也没有。相反，就在同一天，陪同传教士的传教助手正在一条路上走着，遭到了一伙人的袭击，被打得鲜血直流。而这帮人是由衙门里的一个官兵小头目率领的。这些事情清楚地表明了风是从哪里刮来的，或许还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差不多在弗若瑟神父在即墨如此不快的同时，薛田兹神父在南面靠海的日照县也经历了一场更为糟糕的奇遇。日照迄今为止都不是一个和平的传教区，那里的人们尽管由于靠海，人们可能会以为他们见多识广，但在当时却非常落后保守，极为仇外。我们在日照经常看到人们聚众闹事和县令对抗。薛田兹神父于十一月初到达了日照，十一月八日他动身前往街头，这是个坐落于山里的新堂口，从城里往北得走七十里地。那里的教友和外教人发生了争吵，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薛田兹神父本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与村长和对立的一方心平气和地谈一次来解决这个问题。县令派了几个士兵一路保护他。令这位传教士非常惊讶的是，在他到达时他邀请了多位村长，却只来了一位，其他的人都不肯露面。和平协商成为泡影，他正考虑返回时，突然一大群愤怒的人涌进了村庄。那天正好是集市，他们大声恐吓，高声谩骂，正在寻找神父。这位传教士在匆忙之中躲进了一个外教人的院子里，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在那里找到了他，开始对神父进行残忍的折磨。神父被捆了起来，被一群粗野的、嘲讽的、粗暴的对待他的人拖着往山上走了大约十里路。这群人在一个外教人的寺庙里对他进行了百般的凌辱和折磨之后，又把他拖进了一个地势更高的寺庙。这样的残忍持续了差不多三天两夜。第二天，县令在得知了这次袭击的消息后来到了街头。得知县令要来的消息时，薛田兹神父正被人拉到了梁上，人们赶紧松开了绳索，将他重新送往位于山下的那座寺庙。在进行解救他的谈判时，对他各种各样的威胁和虐待还在继续着，一直延续到第二天的中午，他才被允许用一台轿子送往城里。县令在他的衙门里接待了他，招待他吃饭，给他押金。温安多神父和法莱维神父两人从临近的吕州赶了过来，他们是看望这位受难弟兄的第一批人。在同一天或者第二天晚上，弗若瑟神父也赶到了。他在得知发生在日照的骇人事件后，立刻动身前往青岛。他从那里乘坐一只帆船跨海而来，打算用这只船把受伤者运往港口城市，让他在那里尽快地得到必要的护理和医治。在县令的再三请求下，弗若瑟神父松口同意了，把这件事情立刻交由官方处理。这位官员想通过补偿来解决这件事情，也是让自己少担一点责任。弗若瑟神父认为应该同意这一做法，因为他作为副主教，特别是作为东部传教区的主管，在一般情况下是应该首先对传教团的官方事务负责的。此外，传教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的在当时当地通过和平途径 来解决出现的困难和纷争，只有在情况危机时才提请上一级部门解决。因此福神父认为，尽管这件事情性质严重，但仍然采取这种方法是完全符合主教想法的。另外，不管怎么说，这位官员看上去还是善意的。除此之外，他还希望通过快速和平的调解，使激愤的人们平静下来，恢复和平，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和在场的传教士们协商后，福神父与县令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如下协议：当地政府要支付一笔钱作为赔偿，除此之外，把日照城里一块很大的广场，连同迄今为止外教人用作寺庙的一间房子移交给传教团，另外还应捉拿为首闹事者并加以惩处等等。这件事情尤其引起我们兴趣的是，弗若瑟神父因此受到了牵连，他的做法产生了意义。面对外界，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他的谨小慎微可能给传教团带来了麻烦的想法在折磨着他。尽管如此，在他当时的信件中也找不到一丝抱怨的语气，他心甘情愿地接受评判。福神父只是请求原谅，原谅他因情形所迫擅自做主做出的这一草率的决定。只是他在1898年12月5日的信中所写的话：我从心底里对在日照的行为感到遗憾，我的天主，太晚了。我是一名传教士，我知道天主要我做什么，我相信民众他们的眼睛，他们一定会经过时间会看到明白到天主爱他们，天主和教会爱他们，教会的传教士一样爱他们。只有天主的圣爱能胜过一切的误解和怨恨，天主是无条件的宽恕与爱，我们要用天主的圣爱去面对一切。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